门对一说教，云门道一说禅，尤其是道一说禅那儿，禅无语言，人家说，啰啰嗦嗦说了好多好多好多。这一则是近亲得火也无。先看一下抬头的这个啊，垂世云，道无恒境，立者孤为法，非见闻，闻思迥觉，言思迥觉。若能透过荆棘林解开佛祖父得个稳密田地，祝天捧花无路，外道浅窥无门，终日行而未尝行，终日说而未尝说，便可以自由自在斩淬浊之机，用杀活之剑直饶那么，更须知有剑化门中，一手抬，一手逆，犹叫写子。若是本分事上，且得没交涉。做默生是本分事儿。哎呦，这段话说的有点曲折，说的有点曲折。其实啥也没说。哎呦，这禅师反正是说完了又扫，扫完了再说，说完了再扫。整体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。咱们学人先看看咱们学人啊，咱学人先说怎么样容易开悟。就这段讲怎么样容易开悟啊？这个道无恒境，立者孤危，法非见闻，言思迥觉。就是说，就是这个道路啊，没有那个，就是横在那儿的那种的捷径啊。道无恒境，没有什么捷径。你要是就是立的人呐、啊，就是你就必须要孤炯炯的，你自己能够独立得住，孤炯炯的自己能够独立得住，就这样的，这就叫立者孤危。道无恒境，立者孤危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是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。一方面是这样的描述，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的见地脚跟站得稳，这个地方上是你孤炯炯的，不是跟什么其他人要一样啊，要一致啊，要符合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，就是所有的古圣先贤都是在这个地方上符合的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要附和对方的，要附会对方的，他们就是在这儿是符合的，所以说道无恒境，立者孤危。然后这个法呢，咱们要学的这个法呢，它并不是我们能见的，并不是我们能听的，我们在这儿能学，就是学习学习学习到的，研究研究研究到的，不是这种的，这就叫法非见闻，言思迥觉，一定要断绝那个思路，断绝那个言语才行。你不断绝那个言语，不断绝那个思路，你还企图得一个结论，你是干什么来的了？你是干什么来的了？你是来解脱的，求解脱的吗？企图得一个结论这一类的，在心中心的也不少，也不少，那都一直连门都没有入呢，连门还没有入呢。所以说，法非见闻，言思迥觉啊。然后呢，如果能够就是这个这一层一层的这些东西都能够透得过，这个学道的人，这世间的都不说了，世间的都抛家弃子，什么什么都没了，这些东西都要没了，都要扔得开。那么出世间的这些三贤十弟，什么这个三身四智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是横在你跟前呐，那也是荆棘林呐，也是荆棘林，也要这些东西一一踏破，然后解开什么呀？解开这个明心见性的绑。解开佛祖缚，就是解开那个开悟了。我开悟了，我要一个开悟。解开那个开悟，不要，就是也不要被开悟束缚着，也不要被亲政束缚着，也不要被正果束缚着，也不要被成就束缚着。就是若能透得过荆棘林，解开佛祖缚，哎，好像是启维没有关，稍等啊，能看见吧？所以说，若能透得过荆棘林，解开佛祖缚，得个稳密田地。在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若能透得过荆棘林，解开佛祖缚，最后的话就是林，就是这个，按照教下的说法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我执法执俱解开，这个地方是得个稳密田地，在这个地方上稳了，在哪个地方上稳了？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干净皎洁，在这个地方上稳了。那就是咋了？在那个地方上稳了，怎么了？祝天捧花了？不对，祝天捧花没说完。祝天捧花无路，祝天想给你捧花，他找不着人，他捧给谁呀？捧给谁呀？有谁能得花吗？ 祝天蓬，并不是说到了这儿得个稳密田地可好了，祝天都来给你献花。不对，祝天他想献花没地儿献，外道他想跟你学，他没地儿，就是他没有门儿可以窥，没有，就是没有个东西他想学吧，他想学你的样，没一个样可以学。每天呢就是行，就是行这个修行，每天的这个行持而从来没有行过，终日行持而从来没有行过，终日说法而从来没有说过。这样的话就自由自在了，这样就自得自在了，就能够就是斩翠竹之机，用杀活之剑。这个说的是先怎么样啊？道是什么样子？明心见性，就是说怎么样？就是明心见性，你要想要明心见性，应该怎么样啊？心和性这个东西，它没有什么捷径，没有什么可攀援的。你就是想要明心见性，这个地方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攀援的，这叫道无恒性，利者孤危。然后呢，你这是第一个啊，第一个啊，道无恒性，利者孤危，这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援。那么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啊？你别在见闻上去琢磨，你别在言语里头去思索，你别企图去捞磨，你去什么什么。总而言之，你想抓取个什么都不对，你想学习个什么，你想研究个什么，你想得出来一个结论，门儿都没有。明心见性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你这样的话，久久用功啊，久久用功，然后一一的透得过，坏的也透得过，好的也透得过。凡的能透得过，圣也要透得过。有个圣绑着你，那也会把你刺得要死，那也是荆棘林，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然后透过荆棘林，解开佛祖缚，这个，也就是到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连悟的痕迹都去消得干干净净的，一点一点开悟的那个要开悟，想开悟，我已经开悟了，这个心都没有了，在这个地方上文文秘秘了，哎。这样的话就怎么样了？这样的话，那就恭喜你啦，成道了！成道了是什么样？成道了，想捧花没花，没花可献；想学习没门可进，这就是成道的。那么再秘密的，就是除夕是怎么除夕啊？终日修行没有修行过，终日说法没有说法过，这就是除夕啦。这就是说的是什么是道，然后如何明心见性，然后明心见性，需要通过的两个坎儿就是透过荆棘林解开佛祖缚，这样的话就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以后怎么着啊？明心见性以后，诸天也离你远了，外道也不跟你学了，完了。然后你终日行而没行过，说而没说过，这样就怎么啦？这样就可以就是。看看这个，就是可以当个作家了。作家是怎么回事啊？作家就是自由自在啊，自由自在。然后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有这个机用啊，你可以有机用啊，斩机用杀活之剑，就是斩这个翠竹之机用杀活之剑。这个翠竹之机后面还会讲，这一则公案讲的就是翠和竹。翠和竹，简单来说，先解释一下这个翠跟竹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子母相翠。子母翠竹啥意思呢？就是那个小鸡啊，在那个壳里头，小鸡要出来，小鸡就叨叨叨往外叨。这个鸡妈妈呢，就从外头叨叨叨往里头叨。这个小鸡叫翠，鸡妈妈叫啄，一个翠一个啄。如果是翠啄同时，啪，这个壳就开了，对不对？隔着一层壳，小鸡往外翠，这个妈妈往里啄啊，这就叫做斩翠啄之机。然后用杀活之剑，你要是没有死心，就让你死了心；你要是说不肯活，不肯那个什么，就让你去，就让你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活出来。你要是死了，就让你活出来；你要是没死，就弄死你；你要是死了，就让你活出来。这就叫用杀活之剑。哎，你要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修行怎么会说到杀活呢？这个禅宗为什么要用杀活？你要是不理解，你就干脆别听，你去用个这个时间去打个坐啊什么的，不是也很好吗？你要是说觉得杀活之剑这个词儿用在修行上，用在明心见性上你不习惯，你赶快你就干脆就别听了啊。这个不多解释了。这是斩翠竹之机，用杀活之剑啊，就是这就是说便可以自由自在斩翠竹之机，用杀活之剑。啊，就是说，虽然这样啊，更知道啊，这是自由自在的，自由自在，你怎么样都行，你怎么样都是翠竹之机，你怎么样都是杀活之剑。但是虽然是这样，这里头也是有道道的，什么道道啊？这是方便法，这个方便法里头也是有道道的，就是说怎么样啊？有的时候的话，你他他 他那个不肯啊，你就要抬他，你就要抬他，他要不然你要是不抬他，他就在水里淹死了呀！你必须得抬他，你把他给举起来，让他的头，把他的头发薅出来，让他能伸出头，在那个河水面上呼气儿啊，这就叫一手抬呀。还有的呢，他呀，他就是那个光冒头，你就把他给摁死，把他给弄死算了，一手溺就是给他，这是抬。抬一手，抬一手逆，一个是抬，一个是按，一个是抬，一个是按啊！不，这个不是掐，你说掐也可以理解，说按比较合适，就是你跟那个抬相近，他觉得他有个东西了，你就给他按死啊！这个一直在呀、啊，这个就应该捏死他，弄死他，他一直都在，佛性一直都在，这个是典型的要逆的。但是问题是你逆了，谁搭理你啊？没人搭理，那就算了，这就叫剑化门中一手抬一手逆，哎。就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这个虽然是可以自由自在，斩翠竹之机，杀活之剑，但是呢，就是这里头也是有门道的，也是有门的。什么时候应该是抬他，什么时候应该是按他，应该是溺死他，这个地方啊，还是有点门道的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如果从本分事上，哪有什么抬，哪有什么溺呀、啊？所以说，若是本分事儿，且得没交涉；要是从修行意义上来说，哪有这些事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抬，什么溺，什么咒催催，什么浊，什么杀，什么活，哪有这些东西啊？一点都没交涉，你说什么废话呢？要是从修行意义上，那就是本分事上是没有交涉的。从我们的本分事上来说，这些全都不相干。那什么是本分事儿啦？我们就往下看，他说的是本分事儿，实际上跟你说的就是翠浊之机。翠浊之机说起来有翠有浊，就不是本分事儿了啊。但是实际上本分事儿就是翠浊之机。有修行问题吗？第16则公案是什么呢？学人问敬卿。学人问敬卿，僧问敬卿，学人翠请师浊。青云还得活也无？僧云：“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”青云也是草里汉。这则公案前面也有，还有呢。大概翻译一下是啥意思呢？就是僧人问，就是他不是说吗？这个有人有一个翠，有一个浊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小鸡儿在里头，在往外叨那个壳。然后呢，那个鸡妈妈呢，从那个鸡蛋外头往里头这叨。然后呢，翠浊同时，啪，壳就开了，小鸡就出世了。小鸡儿就出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僧人就说了，那就是说的是，那我现在就往外啐了，请你啄我，请你啄我，就是学人，就是等于这么说，学人现在想求解脱，请师拉我出解脱啊，请师拉我从这个轮回坑里头出来呀、啊，我要解脱，请师把我拽出去，我现在已经啐了，请你啄，就是请你下手，然后静静说，哎。那个，你出来了没有啊？你说你在搁里头啐我，请师浊，那你现在出来了没有啊？出来了没有啊？这个僧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能不出来？要不出来不是遭人家笑了吗？就该遭人家笑了。”青青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是个草里汉，也是草里汉。这个公案，这个我这个解释啊，不大合适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这个，这个圆悟克勤说这个公案说得很巧妙，他没有直接的说什么。我们得往下看。”得往下看，看看这则公案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个学人翠请师浊啊，学人翠请师浊。然后这个青青说，哎，行，那你现在出来了没有啊？壳鸡蛋壳不碎了没有啊？你出来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怎么能不出来呢？要不出来，人家都该笑话了，怎么能不活呢？要不活，遭人家笑话了。青青说，也是草里汉，哎呀，你是个落草的汉呀。不是动到哪儿了？把这个
顾
怎么
老
有？
师，你双击一下内容就行了。
敬卿啊，这个是这个。然后下面呢，他交代了敬卿的啊，敬卿乘似雪峰，与本人悬沙书山太原府被同时，初见雪峰得旨后，常以翠浊之机开示后学，善能应机说法。示众云：大凡行脚人，须具翠浊同时眼，有翠浊同时用，方称那僧。乳母欲浊而子不得不啐，子欲啐而母不得不浊。有僧便出问，母浊子啐，于和尚粪上成个什么边事？亲曰：好个消息。僧云：子啐母浊于学人粪上成个什么边事？青云露个面目，所以敬卿门下有翠浊之机。这僧也是他门下客，会他家里事儿，所以如此问。 学人翠，请施卓，此问洞山未知，借势明机。哎呦，这道道就多了，这弄出来可多道道，把人都给要弄糊涂。咱了解一下这个近亲何许人也？我把这个五登会员的给揭露了一些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近亲。近亲道夫禅师。越州近亲寺道夫顺德禅师，永嘉陈氏子，6岁不吃荤，清党强淡与枯鱼，随即挖叶，随求出家，于本州开元寺受具。游方迪敏、叶雪峰风问什么甚处人，曰温州人。风曰那么则和一宿绝是乡人也。曰只如一宿绝是什么处人？风曰好吃一顿棒，且放过。这个人还是挺伶俐的啊，看样子就是从小就是6岁的时候就不吃荤腥，然后呢，他家里的亲戚就强喂他用那个就是鱼干啊之类的那种咸鱼啊，强喂他，然后他就呕，他呕，他受不了，这日子咋过呀？他就跑出去，逃出去了，就跑出家了，跑出家在本州的开元寺，越州的开元寺，受具了。这个越州啊，这个越州是啥时候的呢？这个越州永嘉陈氏子，这个越州，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南方啊就有越州，有南越，有古越，哎，算了，不考据了，考据这个没啥用。然后他就出家了，在本州开元寺受具。后来他游方到了那个福建，然后就去拜见了雪峰。雪峰就说：“你什么地儿的人呢？”他说：“温州的。”然后雪峰说：“哟，你和那个永嘉一宿觉那个永嘉是老乡啊。”然后他就说了：“那个一宿觉是什么地儿的人呢？就是一宿觉这个地方还意思就是旁话，就是一宿觉，就是好像表面上问那一宿觉是什么地儿人呢？好像说这一宿觉我不知道啊，他是温州人吗？表面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实际意思说是你这个是说的是法上的事儿，还是说的是俗上的事儿啊？如果说法上的事儿，哪分什么地方不地方啊？你这个属于叫什么来着？就叫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叫什么地域歧视？你这属于是你拉乡结派的，你这属于地域歧视。按照我们的话说，你要是从法上来说，哪有什么地域不地域的？你要是从俗事上来说的话，那我还找你来求法干什么呀？所以他说，只如一宿觉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我是温州人呀。你温州人跟一宿觉是老乡啊。那你一宿觉是什么地儿的人呐？一宿觉是什么地儿的人呐？就是这个一宿觉这儿还有个什么老乡不老乡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雪峰说的好吃一顿棒且放过啊，就是说的是出家的事就不能谈这个在家不在家，就不能谈在家的时候在从哪个地方出来啦，就不能谈这个啦，这个就成了一个过患了，说也不能说了。你这么怕落草啊？你这么怕落草，偏要吃棒子呢？应该给你一顿棒子。算了算了，不打你了。
老师，你没分享。
啊，好的好的。刚才说的就这一段，就这一段。近亲道夫顺德禅师，永嘉陈氏子，然后就是要出家，然后拜见雪峰，什么地儿的人呢？温州人。那么则和一宿觉是乡人也，只如一宿觉是什么处人？好吃一顿饭且放过。后面还有一段我给删掉了，就是刚才是不是张巧贴的？我嫌啰嗦，我给删掉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删掉了他不少，我删掉了他不少，因为我觉得好玩的，对于我们这种的，就是要看那种干货过瘾的来说的话，然后呢，咱又不是文绉绉的人，又不是那种教理的，就是那些的我都给删掉了。看第二段吧，我这个第二段，有一次，雪峰对大家说：“秘密，堂堂秘密的师出问，什么是堂堂秘密？”这个雪峰起立说：“道什么？”师退步而立。雪峰垂语曰：“此事得这么尊贵，得这么绵密。”师曰：“道夫自道来数年，不闻和尚那么是毁。”风曰：“我向前虽无，如今已有，莫有所妨吗？”曰：“不敢，此事和尚不已而已。”风曰：“至使我如此。”师从此信入，而且随众，实谓之小夫不纳。雪峰有一次就跟大家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堂堂秘密的，堂堂秘密的。 堂堂秘密的怎么理解呢？我就想起来元音老师说的那个绵绵密密，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绵绵密密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它是这个一切现成的，这是堂堂秘密的呢，就是绵绵密密的。它虽然一切现成的，它也是实实的实实的在的，实实的实实的在的，或者说实实实实都要绵密保护的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然后呢，这就在描述佛性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描述佛性了就怎么啦？就昧却佛性了呀。所以呢，这个净清道夫呢，就噌的就出来了，说什么是什么东西堂堂秘密呀、啊？是什么东西堂堂秘密啊？你敢说是佛性堂堂秘密吗？你敢说吗？那样的话，则昧却佛性，那属于增益妄啊，属于增益妄啊。师出他就是一这么描述，就这么说吧。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第一个感觉别扭。这么说别扭，本不应该这样说，但是呢，就是为了让有一个气入，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，有一个就是气入的一个方便，就不得已这么说。所以说，堂堂秘密的这诗就出来了。什么的是什么堂堂秘密啊？风说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风就站起来，雪峰说你说什么呢？然后他就退步而立啊，退步而立。发的看到了吗？堂堂秘密的生出是什么堂堂秘密？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你在说啥？诗退步而立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啊。然后雪峰就说了：“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么尊贵的，就得这么绵密。这个事儿这么就是这么尊贵的，就得这么绵密。就是这个这一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面这个事儿堂堂的秘密的诗就出了，是什么东西堂堂秘密？”诗就说你说什么呢，他就说哎呀我冒犯诗了，他就退步而立。然后雪峰马上就说了，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珍贵的，你就应该这么绵绵密密的保护它，不容许这样去污染它呀，再说一个堂堂，再说一个秘密，就这样就污染了它了，所以就得这么堂堂秘密的去保护它。然后这个就像是不放心呐、啊，在跟他说呢，这就是不放心的在嘱咐啊。所以到净清道夫就说了，哎呀，真的是这个师傅啊，你就是这么啰嗦，我都来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过你就是这么说呢，就是雪峰的，就是雪峰告诉他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是诸佛所护持的，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得需要绵密的保护。然后静清就说了，我都没听你说过，你今天咋这么说呀？雪峰就说，我以前是没有说过，但是我现在对你我就这么说，这有妨碍吗？这实际上就是说的是等于是把法给他了，等于是把法给他了，这个事儿你可要珍重，等于是把法给他了，我以前没有说过，我现在就这么说了，有妨碍吗？没有，哎呀，这个是和尚也不得已而为之吧。雪峰说，那是你让我不得已而这么为之的。师从此心入，而且随众实为之，小腹不纳，大概的有这些吧。前面还有一段我嫌啰嗦，我就给删了。普请寺雪峰举尾山道，见色便见心，汝道还有过也无。师曰，古人为什么事儿？师曰，风曰，虽然如此，要共汝商量。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应该把这个这样看就好了。这个普请寺，这个雪峰说了，就是有一次啊，大家都就是一块儿就是干了活以后，雪峰就说了，尾山说见色就是见心，你说说这么说是有错呀还是没错呀？尾山说见色就是见心，见色就是见心，你说说这么说是有错还是没错？然后那个净清就说了，那古人是为什么事儿说这句话的呀？他前提是什么呀？雪峰就说了，虽然不管是怎么样的，反正我现在就问你，就是说的是，虽然他有个事儿才说的，他是有个什么事儿才说的见色便见心，但是我现在就是问你，见色便见心，你说是有过还是没有过啊？见色便见心，见相就是见性。就是性就是这个见就是性，这个心就已经就是本就明，性就是见就是性，更明更要见什么性啊？这有错吗？见色就是见心啊，见色就是见心啊，这么说有错吗？有错吗？不敢跟何师兄说，见色就是见心，这句话是有错还是没错啊？啊，古人是因为什么说的这个话呀？ 一善水在不在？然后一善水上来跟何师兄好好理论理论。伪山道见色就是见心，你别，让一善水上来，让一善水上来。你说还有错没有？要是光说见色就是见心，这句话大错特错。见什么色？见什么心？有心可见吗？这都不，既无心可见，也无色可见，更无色可见。没有心可见，没有色可见，见什么心呢？见什么色呀？这一句话横出来，横空出世，就是说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。伪山说见色就是见心，你说说还有过没有过？他这个话应该是有前提才这么说的呀，师傅呀，他这个是有什么前提呀？雪峰说：“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是有前提。雪峰那个伪山才这么说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你也说一说嘛。他有个前提了，伪山就说‘见色便是见心’。你说他这么说是对是错？要是没有这个前提，‘见色便见心’是大错；有这个前提了，‘见色便见心’是对是错呀？是对是错呀？这个话就不是何亲回答的了。看看还有人回答没有了？没有这个前提，‘见色就见心’肯定是错呀。”那有这个前提了，有这个事儿了，有个事儿，什么事儿了？他说了，见色便是见心。你看他这么回答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心就忘了语速的问题了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没有？见色就是见心，平白无故的抛出来这样一句话就是错的。所以说伪山说见色便是见心，你说他这句话有错没有错？人家静心就说了，这个应该有一个前提啊，应该有个前提，应该有一个前提的。什么前提还用问呢？你这个门外汉都没法跟你说。就是见色就是见心这句话错是，你说是错还是不错呀？那应该是有一个前提啊，有什么前提才这么说的吧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是有前提了。有了前提，然后伪山就说见色便是就是见心，那你说是有错还是没有错啊？你也回答一下嘛，你也回答一下嘛。还用得问什么前提啊？你以为这些学禅的人都是那个一点都不懂，一点路数都不通啊？你以为是这样啊？人家是真实心地，真修实证的。那个前提肯定卡得正好准，他见到色了，他还在那儿，还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见到心呢、啊。这个时候告诉他，见色就是见心啊，于无色可见处。好好好好好，未语，就问你呢，于无色可见处，于无色可见处怎么了？于无色可见处怎么了？你这是玩文字游戏呢？于无色可见处，见色便见心，你这是玩文字游戏呢？见心，见心本无，见性本有。哇，这个也是背得滚瓜烂熟的。你都是见性本有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见本身就是性嘛，这就是见色就是见心嘛。你们这些人，所以这些都是错的。人家这些人都是明眼人，就光这么说是错的。见色的时候他还说呢，我就这么说吧，见色便见心是跟什么人说的？我老师我都打了300多座了，我怎么还没有明心见性？就是跟这些人说的。你还要更见什么呀？你现在不就是说见不着啥了？你现在就是个瞎子，你还见到一片黑暗呢，你还要更见什么呀？何亲，人家的文字水平就比你厉害，但是呢，你呢，你会拿那个子曰去砸人，你是那个咱们心密里头的子曰，你是开口必什么经，必佛曰，你是这种的，你不是文字水平多高，你是开口必佛曰。色由心起，色由心起的这位是哪里来的？不知道，你跟何琴可以好好的交流讨论一下。他不是博闻强记，他有他的那一种的思维方式，他学了很久的那一种的菩提道次第，他有那种的思维方式，他那种思维方式拐不过来，他那种思维方式拐不过来，他就是能打坐，但是他打坐打的就是比较艰难，比较吃力，不容易入定。然后呢就是真实的这个气入的变化有，但是其实你要是扔开那一套的逻辑，你的变化会更大更快。何班长啃我了。哎，魏宇，就是人家说了，魏宇，我不问何班长，问魏宇，就是 这个见色变见心，你说还有过也没有过，你要是单独拎着一句见色变见心，这肯定不对。但是有个前提，说见色变见心，比如说他说，哎呀，我300多座了还没有明心见性呢，你还要再见什么性啊？你现在不是正见着吗？你现在能够见这些山河大地，这不是已经见了，你还要更见什么性啊？这就是就这么说，有过还是无过呀？这就是说，伟山说见色变见心，你说有过没有过？古人为什么事儿？当然是为了事儿，当然是有个前提他才说见色变见心。虽然是这样，你说了有个前提，伟山说见色变见心，你说这样回答是对是错呀？无过啊、哦。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净清道富禅师怎么回答的，好不好？魏宇，你猜猜净清道富禅师会怎么回答呢？什么有过无过的？不是跟你说的何师兄啊，魏师兄，你别被他牵引走，这个就是跟你说的啊。这个雪峰举尾山道见色变见心，你说还有错没有错？古人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有个前提他才这么说的。虽然是这样的，有个前提在这么，那你说尾山说见色变见心，你说说这个是有错还是没错呀？哎呀，那这那么则不如道父锄地去。哎呀，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我去锄地去了，我去锄地去了。魏宇说的是这个尾山无过。这个净清道父说的，哎呀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去锄地去了啊！你要说尾山是错是对是错，我去锄地去了。你看看这个净清道父是不是不如魏宇用功啊？魏宇是你啊？魏宇是你用功还是净清道父用功啊？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用功的？魏师兄最用功，魏师兄自己也同意了，魏师兄也洒脱。你没他洒脱，他没你用功，正好匹配。你说他洒脱也就罢了，你说他洒脱吧，你比如说吧哈，你说他洒脱，就是平常的，哎呀，我去玩去了。这个你看看，我你们在这叨叨什么呢？我去玩去了，你可以说他洒脱，对吧？现在这些人正在这儿学佛法呢，义正言辞的，正在这儿就是认认真真的在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呢，他就竟然敢去锄地，他这是洒脱吗？他太不像话了，他这是。这齐老师在上头说法，他就说他去锄地了，这是洒脱。那你要这么说，一干听众都是不洒脱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没事在家待着，你是愿意躺着刷手机，你还是愿意锄地啊？你那个躺着刷手机不是洒脱，你去锄地是洒脱。你从世间法上来说，他是一个专门去受苦的人。你从出世间法上来说，他是一个不用功的人，你哪看出来他洒脱了？他既是一个没事吃苦的人，也是一个这个，也是一个就是不如你用功的人，毫不用功，不孝敬师父的人。你一定要略过去何师兄的，别看啊，魏宇，何师兄的都是毒，你别看。他意下是无言语可道，哟呀呀呀呀，魏宇啊。你看看你啊，你还是厉害，你还是厉害，你总比他厉害一招。人家都没有说无言语可道，你非要说无言语可道，你就是厉害，你就是厉害，你怎么厉害呢？你既知道尾山无过，你还知道他无言语可道，你太厉害了你。你看看这个净清，你怎么能行？你就是光知道锄地，师父问你这么重要的事，问你古大德到底有过没过，你去锄地，你看看你像话不像话？哎呦，这个净清啊，你应该好好的挨挨批斗。说对说不对都是背离的，那怎么样不是背离的？我们不能总是说这个的是背离，那个也是背离呀、啊。我们总要跟他合呀，不能总是背离呀、啊。你不看是什么？无心道人有啥事儿？这又出来一个无心道人，你的思路我还没明白，我现在正在说这个魏宇呢，今天总算抓住了一个榜样啊，一个榜样啊，比人家净清用功的，比人家这个净清更那个啥的，更有话可说的，要不你也锄地去，你不肯，你敢去锄地吗你？你以为你锄地就无过了，魏宇，你锄地过更多一层，你锄地也比净清锄的好。 魏宇，你听没听出来？这是淡泊在骂你呢，你知道吧？淡泊在骂你呢。淡泊说你连锄地你都不如人家。听出来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你说你修行不如人家也就罢了，你说你锄地也不如人家，你完蛋了，你咋办呢？你魏宇啊，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怼师兄环节，怼师兄环节是我最喜欢的。师再参学风。风问什么处来，师曰岭外来。风曰什么处，逢见达摩。你不能光说人家骂得好，骂得好显得你谦虚是吗？好歹你都做了几百座了，你不能修行不如人家，锄地也不如人家，你一无是处啊，你也不能，对不对？你可得扔了你这些闲家具吧，你可得扔了闲家具吧，你可得什么都不要，你可得扔了它，扔了它以后生生世世放光动地，你不扔了它，哎呀，偶尔有的时候顺的时候也就乐呵乐呵，逆的时候让你痛苦万分，那个八火交煎，到时候你都没有力量打坐了更难受。比如说我们这里头的宝宝，那个就是一个例子，我跟你说啊。这个事情一定要弄透它，你要想弄透它你就得扔。嗯，对，就是说的宝宝。这个事一定要弄透它，你要想弄透它你就得扔，你就得扔，你得扔。就像个死人似的活着，你像个死人似的活着，也没人稀罕你，你早点像个死人似的活着吧，别弄那些闲家具，别好奇，将来有的是你好奇的，将来你怎么好奇都是浊翠同时，一手抬一手逆，杀活自在，知道吗？你现在不是你好奇学习的时候。魏雨降，珍重啊。师再参学风。风问甚处来，师曰岭外来。风曰什么处见逢见达摩，师曰更在什么处。风曰未信汝在，师曰和尚莫那么黏你好。风便修师后便立诸方，一资全智因榜仙曹山。山问深处来，师曰昨日临明水。山曰什么时候到的明水呀？师曰和尚到时到。山曰汝到我什么时候到？师曰是来犹记的。山曰如是如是。好吧，这个是他再参雪峰又参曹山的，他又参了雪峰。雪峰说从什么地儿来呀？从岭外来。雪峰就说你有没有碰见达摩呀？你在什么地儿碰见过达摩？碰见了达摩呀？你还需要另外再碰见地儿啊？还要在另外的地儿上再去找达摩吗？雪峰说切，我都不信你，你可能是口头说的吧，我都不相信啊，我都不相信啊！你别这么拖泥带水好吗，师傅啊，你珍重啊，你别这么拖泥带水了。就雪峰一不信，二不信，在试他呢。他说雪，那师傅啊，你行了吧？你珍重好吗？你还在这试呢？你在这试，你粘了一身泥儿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好吧，好吧，雪峰就休了，雪峰就休了，非得要说这种话来骂骂雪峰，雪峰才老实。雪峰也挺有意思的。就是老婆心切，雪峰的风格就是老婆心切，老是不放心，老是嘱咐人，你知道吧？非要他徒弟骂了他一句，他算是老实了。雪峰似乎是这种风格，前面就在嘱咐的堂堂秘密呀，堂堂秘密呀，什么什么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后面他又去参曹山，曹山说：“你从什么地儿过来的？我昨天离开的明水，那你什么时候到的明水呀？你到的时候就到了，什么时候到的明水呀？你到的时候就到了。”曹山就说了，那你说说我什么时候到。哎，曹山这句话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昨天什么时候什么从什么地儿来的呀？昨天离开了明水，那你什么时候到的明水呀？哎，你看一问这么话的就知道了，这个话是就是意思就是刺他呢，是看他是不是有个明水可到。他要是说没到过，就跟前面的那个黎明水又矛盾了。他要是有到过，哎，这个地方又处了，这个地方不好回答。什么时候昨天离开的明水，离开的明水，那什么时候到的明水呀？哎，你到的时候就到了，你到的时候就到了，那和尚到的时候就到了啊，和尚到的时候就到了。哟，我到过啊，你说我啥时候到的呀？你说我啥时候到的呀？这个曹山也是装傻呀，装傻也是装的一手好傻，这就叫虎口里横神。他敢这么问，和尚到的时候就到了，那你说说我啥时候到的？哟，这个和尚刚才说的话我还记着呢。曹山说好吧好吧，如是如是。 新道参师拈起斧子，僧曰：“九相静听，犹有这个在。”师曰：“静听师利。”这是他刚开始的时候的，就碰到这事儿了。哎呀，老倒霉了。有个新学人到了，这个静听刚把斧子拿起来，然后那僧说：“哎呀，以为这个静听咋地呢？原来这个静听犹有这个在呀！你看看，我一来就束斧子。”静听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今天我失败了。”金青好像总是经常这么说，也可能是有雪峰的风格，承似了雪峰的风格。问学人翠请师酌，师曰：“还得活也无。”师问曰：“若不活遭人怪笑。”师曰：“也是草里汉。”这个金青啊，一生失败啊，这是第二个失败。学人翠请你酌啊，我现在要出来，请师父救我出去啊。救我出去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哎呀，你看看你活了没有啊，活了没有啊，现在活了没有啊，哎呀，咋能不活呢，要是不活不是遭人家笑了吗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草里汉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近离什么处三峰，师曰：“下在什么处，约五峰，师曰：“放你三十磅。”约：“过在什么处，未如出一丛林，入一丛林。”你最近从什么地儿离开的呀？从三峰。夏天在什么地儿来的？在五峰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不揍你了，不打你了，应该打你。我错在什么地儿啊？我都老老实实的回答了。因为啊，你就是出了一个家，你又入了一个家哟。你说你这个出家人呐、你出了一个家，你就入了一个家，你哪是真的出家人呐、你就是应该是以出为主，你怎么出了一个又入一个呀？离了一个三峰又入了一个五峰。哎呦我的天呐、好吧好吧，你这个连打都不配了。这个有点赵州风格了。问僧：“外面是什么声？”蛇咬蛤蟆声。师曰：“将为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。”外面啥声啊？那个蛇啊，蛇咬蛤蟆的，那蛤蟆叫啊，那好苦啊，好苦啊，众生好苦啊。这是将为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是什么意思啊？魏语你知道吗？好吧好吧，好吧好吧，还是救我苦吧，救我苦吧。外面是什么声啊？蛇咬蛤蟆声。哎呀，这个蛇咬蛤蟆，你说这个蛤蟆苦不苦啊？这蛇苦不苦啊？这众生好苦啊。还有一个更苦的呢，问的是什么声，他就是随着蛇咬蛤蟆就跑了。认众生苦者，什么认众生苦者呀？他是骂那个逝者的，骂逝者的。静清在骂逝者，但是呢，我就不骂你了啊，我骂我自己，是我苦，是我苦。逝者也可老实，外面啥声啊？蛇咬蛤蟆声。哎呦，这众生真可怜呐、好可怜呐、一个是蛤蟆可怜，一个是蛇蛤蟆可怜，还有一个谁可怜？逝者可怜，还有一个这个魏鱼可怜，还有一个郭鸿雁可怜。好吧，别人都别再陷在可怜里了。逝者在相，那我问你，外头是什么声啊？逝者在上。魏师兄其末如雷，淡泊其末如雷。师问凌云：“行脚事儿大，起师指南。”凌云说：“这种米做什么价？”师曰：“若不是道夫资作米价，积作米价会。”却问如何是凌元一直道。师曰：“近湖水可煞身，近湖水可煞身。”惭愧惭愧啊，哎呀，惭愧惭愧，这个正是那个什么如雷呀、如雷贯耳啊。师问凌云：“行脚事儿大，起师指南。”师问他是来这个什么了，来参学了，来参学了。你给我指一下，给我指一下，我来就是请那个什么，给就是来那个什么了，来那个就是行脚啊，就是指一下，指什么呀？指那个明心见性啊，明什么心啊，见什么性啊？凌云说了，哎，那个浙江的那个米是多少钱一斤呀、然后那个这个道夫就说了，哎呀，要不是我呀，差点真的以为你在这个问我米价呢。哎呀，这个我那边的米是什么价格？先且至啊。你这个凌云一直道是啥呀？你看这俩人在这儿，这俩人在这云里雾里的，你看看这俩人在这儿拿着这个米，又不是又是像买米啊，又不买米，又是像汤水又不汤水，这俩神经病，你看看 啊，行脚事大，请你给我指示啊。那个浙中米做什么？哎呀，幸亏是我，要不是我的话，我差点以为你师傅您真的是在问米价呢。哎呀，这个米价的这个就算了算了啊，您就接着告诉我嘛。这个且至米米浙中的米就是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名什么姓县什么姓？凌云就说了，你那边的米是多少钱一斤啊？我那边的米多少钱一斤？且至，你就告诉我你这边是什么是名什么姓县什么姓嘛。然后凌云就说了，哎呦，镜湖水可真够深的呀，这镜湖水可真够深的呀，镜清嘛，镜清嘛，镜湖水可真够深的。就是你这个老幺蛾子的，你这个老妖婆子的，这个啄的妖可真会啄妖。这个好像也有点有名，这个也有点有名，我倒不觉得有什么。学人未达其缘，请师方便。师曰：是什么缘？曰其缘。师曰：若是其缘，征受方便。僧礼拜退。侍者问：和尚是来莫是城池一吗？师曰：无。曰：莫是不成持一吗？师曰：无。曰：为神意旨如何？师曰：一点水墨，两处成龙。哎呀，我没有达到那个根源呀，那个根源呀，那个源呀，那个源，根源的源呀，那个源就是那就是那个元旦的那个源呀，这个源头的源跟元旦的源，它是一个啊，就是说的是两种根本啊，菩提根本、生死根本啊，就是那个根本呐、啊，那个根本是什么呀？没有达到那个根本啊。你方便指示一下是什么缘呢？是奇缘，奇缘就是那个究竟的那个缘。如果是究竟的那个缘，那个地方还容得了方便吗？还有什么方便吗？还要什么方便吗？哎呀，原来不需要什么方便呐。那我们在这干啥呢？我们在这又是打坐，又是在这指示的这些的。哎呦，这礼拜退了。然后那个侍者一看，呀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呀，师父啊，你这么回答是不是要，哎，要抬一抬他，然后让他成就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难道你是就是说的是不是要抬他，要成就他？你是要毁他？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是什么意旨啊？一点水墨两处成龙，这一点水墨勾到了他，也勾到了你。一点水墨两处成龙，就是说，就是一根鱼竿钓住了两个虾啊，钓住了两个虾，一个是学人，一个是这个逝者。为神意旨如何？我没有意旨啊，我没有意旨啊，我不是要惩治他，我也不是要不惩治他，惩治就是成就他，成就他，成全他，成全他。我不是要成就他，我也不是不成就他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旨啊？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旨？
你把那吃，等一下还要去弄。
你是要成就他吗？不是要成就他。你是要不成就他吗？不是成就。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一点水墨两处成了，我是要成就你呀、啊，我是要成就你呀、啊。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以为光有他呀，还有你呢，我是要成就你呢。成就个什么成就啊？就骂他呢，你还欠缺点什么，你还没成就。你还有一个腿不会走路，我现在给你安上一只腿让你会走路，那等于骂你是个瘸子，你知道吗？说开悟了也是一个道理，说开悟了也是一个道理，就开悟了，开悟了，你本来就应该是个开悟的，你还本来就应该就是本来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迷在，你还非要认一个开悟。我觉得用那个得心观的那个就挺好的，现在这个词儿也不是一个忌讳词儿了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的新冠好了，你可兴奋的在那说了，我的新冠好了，妈呀，人家一听，哎，这人得过新冠，你看看。你然后你到处的说我的新冠好了，我的新冠好了，然后别人，这人得过新冠，这人得过新冠，然后你还在那说这一切都是新冠好了的表现。你看我走路是新冠好了，我吃饭是新冠好了，我这啥啥啥都是，这一切原来本来都是好好的呀，本来都是新冠好了。你还在这说，人家说哎呀妈呀，这新冠的时候可是病得不轻啊，现在看样子还没恢复呢，要不然他怎么老是叨叨他新冠好了？人家那没得过新冠的，一听可发愁了。你还一个劲的说你的新冠好了，国香国香从来没阳过，国香国香从来没阳过。你这个是谐音梗，来了。来了，一善水那个和亲那个交给你了，你们两个加微信好好的交流。这个老师啊，应该多上上周四。这种啊，教理的这波人，我是摄受不住的，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。我看着教理的，老想削他，老想怼他。 老师看见我，老师也受不了，老师也怼我，我接受不住。这老师要是多上来，没准能拉一些，就是也有一些人的，也有一些人的。我看了一下，我根据那个《华严经》，我又看了一下，其实禅宗这里头，通过看《华严经》开悟的也有，虽然不多，但还是有的。哎呀，你还没到那个怼的份上，还没到欠怼你的份上。怼你不行，还没到这个份上，纯粹是浪费人生。我跟你说，要怼怼魏语倒是可以的，看看看看挺好的，没事没事。你偶尔看到你那种思路，你可以跟何师兄好好的交流交流，互相加。何师兄、一师兄他是过了千座的，你俩可以交流交流。师在帐中坐，有僧问讯。师拨开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”曰：“既是当断，为什么不断？”曰：“师曰：我若进法，只恐无名。”曰：“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。”师曰：“为挪，拽出那只僧者。”又曰：“修修，我在南方拾遗。”这个也挺好玩的。那个静清啊，在那个帐篷里头啊，还是在哪个，反正有一个帐在那里头坐着呢，有僧人就在外头问讯，然后这个静清就拨开了，说：“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”然后这个僧人就没饶他，这个僧人说：“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即使当断，为什么不断啊？你断了它就行啊，为什么不断呢？”然后静听说了：“那就是这个，就是要是进法，哪有什么东西可断呢？什么的，我若进法，就没有什么了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只恐无名。这个地方要是进了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说什么都是不对的。那都不落草了，不落草了，也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了。我若进法，只恐无名。这个僧人是个伶俐僧啊。我若进法，要这个地方人要从究竟的来说，说个究竟呢，那就谈不上学人了，谈不上有学人，谈不上有指示了呀，只恐无名。我若进法，只恐无名，赶尽杀绝了，就没有那个什么了，没有学人了，没有一个可接学人的地方。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。这个僧人还是那个的啊，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。维挪，把这个僧给拽出去。把这个僧人给撵出去，要有多远滚多远。后面说：“哎呀，停啊停啊，我在南方拾遗啊，南方竟是这种人，我在南方认识他，停停，我在南方认识他。我觉得没有这个修修，我在南方拾遗更好，就应该让他滚。维挪，拽出去僧，滚滚，凡是来的人都滚，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没事找事儿。你们来这儿想讨一个什么东西？有东西让你们讨吗？”本来也没有民，要什么民？本来不是有什么，你赶快滚，要多远滚多远。何亲，你就是啥，你那个啥，你能去打打坐吗？本来不是，你那个金刚经哪来的？你就是学了心中心，你这方面成了两边的叛徒。在我们这天天是金刚经、佛约。楞严经什么那个什么不单独存在什么这一套，哎呦，然后到了那边你就到了那边，你去跟那边的学生你说呀，你跟那边的你那些学员说，本来无事有什么可交流的，你说呀，你可别两边讨巧。你既然敢在我们这儿说金刚经说，你就敢在那边说本来无事有什么可交流的，你在那边大吼一句，跟那同学说完了之后再过来见。说着呢，他们不听不懂。他们没有把你打出去吗？他们没有把你打出去，你要是在我们这儿说，我们把你打出去好吗？我们这儿有个新中心的师兄也是学教理的，我们深圳也有一个也挺有意思的，也是学教理的，他学着新中心，他就去到别的地方参加那个佛学班，学那些就是那个音明啊，就学那些东西，学的他也可痛苦了。后来他回来了，回来了以后跟我们讲那边的事儿，然后他就更痛苦了。他说：“我到了那边被那边的人怼，然后我到了新中心这里头来吧，我还被新中心的怼，我的天哪，苍天哪，我怎么到哪儿都被师兄们怼呀？”他到这儿就说他们的见解可稀奇，可不可思议。然后我们师兄们就说他说：“活该，谁让你去那边去听了？谁让你去自找苦吃了？谁让你去到那边去碰钉子了？”这个东西啊，既不是看公案看懂的，也不是看教理看懂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是想，你要是 你要是想懂，你就多打坐，要不然心中心是干什么的呀？前两天我们查那个什么叫末法时代，就是大家那个词典上啊就查出来了，就是末法时代是什么特点？末法时代的特点就是你空有教理，你空有教理，你没法修正，你修正的道路断了，你修正的道路断了，你就没有一个修正的路径，没法真修实证了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那大部分人都那样了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是末法时代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个理不是光让我们看的，不是光让我们去学的，你得用成你自己的呀。你怎么用成你自己的？你还是要就是真修实证啊。你古时候的那些的，就是那个，他们也要善思维啊，他们也要深夜禅修反省的呀。你看佛经里面，他们也要反省的。你看看那个迦摄，那不是就是大迦摄在洞中演坐吗？那是真见佛嘛？你看看阿难，就是他就不知道反省啊，他不知道转身啊，所以你还是要实修，实修是最能够契入的，哪是看书能看来的呀？看书看来的那释迦牟尼佛也不用在菩提树下坐7七49天呀。你是个佛弟子，你就不要是看懂了，你那点聪明算是什么呀？你那点聪明是愚痴，是愚痴，你知道吧？你越把那个聪明当回事儿，那个愚痴仗你仗的就更重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这儿马上都要变成诲人不倦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怎么真修？你就是佳作呀，行起谢绝啊，行起谢绝，行起谢绝。你不管你行起不起，你先杜绝了那个理解，你先杜绝这个理解嘛，对。你每一次你要起个理解，你就扇自己一巴掌。你要不这么刻苦用功，咋能行啊？师看经，四僧问和尚看什么经，师曰：我和古人斗百草。师却问：汝会吗？曰：少年也曾那么来。师曰：如今做陌生，僧举拳。师曰：我输也。这个倒是挺好玩的，我输汝也，我输汝也。一师兄说的老在理了。僧看经，师看经词，就是这个近亲正在看经呢，看完了经，然后僧就说了：师父啊，你在看什么经啊？然后师父说了：我在跟古人斗百草。我查了一下，斗百草就是游戏，就是最早的时候说的是啥呢？好像是就是啥呀，就是那个，好像是就是什么，就是插艾呀干什么的一种消毒用的吧，一种。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节日的纪念了，再后来就变成了游戏了。等到那个节气的时候啊，到那个节气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就在那儿玩游戏。成年人玩什么游戏呢？成年人就玩这个出词对仗的那种游戏，比如说那个植物的名字，然后呢又对仗，又像作诗又像对仗，往下接龙一样，又能够对仗又能够接龙。哎，就是看谁能一直往下接，说植物的名字，往下对仗接龙。这就是斗百草，然后成年人的斗百草是这样，然后还有小孩是怎么斗百草啊？小孩的斗百草我都玩过，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？可能一师兄玩过，就是拿那个树叶啊，你捡一片树叶，我捡一片树叶，然后我们把树叶折起来，两个树叶就是拉，就像是拿绳子把它对折一下拉，看谁的这个叶子，看谁的中间的那根棍儿先断。或者是你拿两根那个藤的那个茎或者是那个树叶的那个叶子，或者是那个也拿一枝什么什么草，然后你也拿一枝草，你们两个互相拽，就是一对折，然后互相拽，两个都折起来互相拽，谁的断了谁就输了，然后没断的再拿这个再跟别人比，这就叫斗百草。对，树上捡树叶，地上捡树叶。拔叶茎，对，谁断谁输，对对对，地上捡树叶互相比，对对对。哎，你那个我在看经呢，然后那个师傅你在看什么经呢？我在跟古人斗百草呢。你说我这真无聊啊，真无聊啊。然后他把那个经书往旁边一搁，你会不会斗百草啊？哎，我小时候也曾玩过。那你现在怎么玩啊？这个僧举拳。然后这个师傅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输给你了，我输给你了。” 僧举权，这如今做末生僧举权啊。师曰：“我说了，你看看这个僧人还有一套呢，还举拳呢。你举拳呢，我连个举拳我都不会。我要会举拳，我还斗什么百草啊？我要会举拳，我就跟你一样去看经了。我会说《金刚经》曰，《楞严经》曰，我会说无自性就是不单独存在了。我还干什么去斗百草啊？你举拳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不如你，我不如你。举拳的不如看经的，看经的不如和亲。”因为核心看了经，还能记下来经，还能知道在什么地方用这个经，这就叫修学的次第呀。你要倒过来的话，你先从什么地方用这个经，先那个什么，先回到什么呀？先回到这个，把这个经都忘了，把这个经都忘了，把这个经忘了，这个。把这个经忘了，还有个忘了在；把这个忘了也忘了；把这个忘了，还有一个拳头在；把这个拳头也没有。如今做末生，你最好啥都不会最好了。你啥都不会，你就不会赢了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如今做末生，我不会呀，我不会呀，请师指示，看看这老和尚有什么伎俩。老和尚不管出什么伎俩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老和尚，今天你赢了。”或者你说：“这个老和尚也不过就是这样，我就知道你没什么伎俩，这就行了。”用的时候有，不用时候无，你就在这胡说吧，何师兄啊！我真的我不想说你浪费时间。用的时候有，不用的时候无。你前面的时候你还说本来无事儿，用的时候又有了，你就在这胡说吧。所以我就说跟你说话，真的，你说你的，我不再接你的话了。我再接你的话，我又该打自己了。我就自领30磅。我要接你的话，我绝对自领30磅。你可以跟。一师兄，好好聊聊。我不大适合一师兄，你知道，我不大适合跟何师兄这样的说话，我不大适合。你没有，不是你惨，是我惨，是我惨，惭愧惭愧。问辩不得，提不起时如何？师曰：争得到这里，曰那么则礼拜去也。师曰：敬卿今日失失令。这个敬卿一天到晚的都是输，不是输给这个就是输给那个，好惨呐、啊！哎呀，那个时候他就老输了，现在的人更是赢不了了，现在的祖师更是赢不了了，更是输得一败涂地呀、啊。不是你惨，是我们惨，是我们今日失利。这个地方变也没有什么可变的，到底佛性是有啊，是无啊？说它是有自性啊，是无自性啊？你说的是啥呢？说的是啥也不对呀、啊，变不得，提不起的时候如何？你是咋到这般田地的？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那样就礼拜了。好了，原来没事了呀。你看看，还有一个到这里的呢。这个敬亲也会勾的人，变不得，提不起的时候如何？哎呀，你是咋到这般田地的呀？咋到这般田地的呀？这都已经提了，这都已经提起了呀，提起了呀。这个人都上钩了，还以为师傅在啃他呢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你这是啃我，谢谢你。敬亲说：完了完了，今天我又惨败呀。变不得，提不起的如何？提不起如何？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？你什么时候到？这都已经是提起了啊！谢谢你啊，礼拜了，没事了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这个地方变不得，也提不起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地方不是有，也不是无。这个地方不是有，不是无，也离开了如何不如何，也离开了到底不到底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，礼拜了，好了，从此没事了。哎呦，今天我失利了。有僧引一童子道曰：“此童子常爱问人佛法，请和尚验看。师乃并点茶，童子点茶来，师啜了，过茶盅吧，就在过盏盅吧。哎呀，大概的就是这个盏啥来的，我就不详细的那个什么了，不详细的去看了。过什么盏盅啊？与童子，子近前接，师却缩手曰：还到的吗？这个子曰：问将来。”僧曰：“此童子见解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也只是一两声持戒僧。敬天福出是灭塔于龙策山，这是最后了，最后的事迹了。未雨，未雨，不要开小差。你在干啥呢？吃早餐呢，还是干啥呢？看一下这一则。未雨呢，跑了。大家说一说，这个童子不是图个什么图啊？我教你什么了？你图。你看看，你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啊，看一下这个有什么错？这个童子 怎么样？你看一下这个童子怎么样？验一验，验一验。齐老师说聚解秤砣，就是说你拿这个秤砣去量一量别人有多重。你现在你也拿着你秤砣来练验一验，看看这个童子怎么样啊？有个僧人领了一个童子说，哎，这小孩经常爱问人佛法，这小孩就挺伶俐的，和尚你验验他，看看这个小孩怎么样啊，是到家了还是没到家，这小孩是真伶俐啊还是假伶俐啊，你验验看。然后这个静心就说了，哎，这个童子你给我拿一杯茶来吧。就是令他给我倒一杯茶，这个童子就给他点拿了递来了一杯茶，给他递来了一杯茶，然后呢静心就喝了，喝完了之后把这个茶杯给了童子，然后童子就到跟前来接，童子伸手一接，这个静心就把手缩了。你还说得出来吗？这个地方你还道德吗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，就是你还道得出来吗？你还道得出来吗？然后这个童子就说了，你问什么呀？你先问嘛，你还道德吗？童子说，你尽管问啊，你尽管问啊。然后僧人说，你看看这个童子怎么样。这个童子见解如何？童子眼目。给我倒杯茶。好了，倒了茶他喝了，喝了，喝完了这个茶杯给你，然后这个童子刚一进去他一缩手。还道德吗？你问呢？你问，你尽管问，这童子怎么样？师已问，师已问，那你还道德吗？过盏中于童子，童子近前接他缩手了，还道德吗？你怎么办呢？师问了，你咋道啊？张巧，你这个小破孩儿，你说说你这个小破孩儿，你也敢打人啊？你还有没有长辈之尊了？你这么粗野，可怎么办呢？童子伶俐，你的意思是这个童子很伶俐吗？童子到底是木啊，还是伶俐呀？张巧，你这个小孩儿，我跟你说，这你不怕家里人回去打你屁股啊？你那一个长老，你就一巴掌就打过去长老了。张巧的表情是啥表情？我看不出来。贝宇啊，你完了，你快跟和亲一样了，你咋办呢？你都几百座了，你门都没入得了。没有没有，绝不打你，何师兄，绝不打你。笑出眼泪的表情。张师兄，好久不见啦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由于这个，你说张巧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我给拿这个茶杯给了童子，童子要接，师缩手，还道德吗？还道德吗？张巧说一巴掌扇过去，把那个青青给扇一巴掌。你说这小屁孩这么也敢扇，不像话。你是笑这个还是笑啥？笑出眼泪的表情。他虐待老人，他竟然扇老人巴掌，那还得了？我们中国是从来都是讲孝的，以孝为先，知道吧？他到那儿给人家净清老和尚一巴掌，人家净清老和尚马上都圆寂了，好吗？他说张巧发的表情是笑出眼泪的表情。张巧啊，我这么倚老卖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要是好汉，我要是这么说，你就应该再扇我一巴掌。你要是不扇我这一巴掌，我就把你打出去了。你这个小屁孩儿，不尊重老，还脚跟不稳，今天罚你出去，不许进门。不能把茶泼你一脸吗？算了，淡泊，我都不搭理你。师已问，童子已答毕。童子答什么了？童子答什么了？哎，人家问你佛法呢，你做个鬼脸就行啦。佛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在这做鬼脸儿。淡泊从此不淡泊，和亲你就在这乱入吧你。哎呀，童子见解如何？不过魏宇前面说的倒是这个 有点那个什么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他还要他再问，他说道德吗？这个地方上他就已经就是师缩手说道德吗？就已经错了。童子还要让他再问，那是错上加错。不多说了，哎呀，我这再一解释，错上更错了。你要在这听我的课啊，你可就是我的错吧？就和清就会更加不如万丈深渊了。有僧引童子，这个僧人经常问人佛法，师傅你验验看看这童子到底怎么样。哎，童子你过来帮我倒一杯茶过来。这个童子给了茶给了师傅了，这师傅喝了喝了，把茶就递给把茶杯就递给童子了。童子就过去接，师傅突然一缩手，还道德吗？童子说的，你问呐、啊，你尽管问。然后僧说，这个童子见解怎么样啊？师傅说，哎呀，也就是说的是，他可能过去是当过持戒的人，哎，有点那个味道，有点好像有点僧人的味道，实际上不是真僧人。灭了，灭了。尽天福出世灭，塔于龙策山。我是把这个它的里面好多其他的都删掉了，我觉得有一些有意思的把它拿出来了。这就是关于净清。你要是说的是淡泊啊，说童子放在一边，这个僧是真瞎。哎呀，就是不这么瞎咋能烘托出净清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你看这个时候啊，就已经就是跟马祖那个时代不好比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显见为人。马祖那个时代的时候都说鱼龙地矿人稀鱼龙混杂呢，到了就是静清就是雪峰再往下这边的都是已经是花开五叶了，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那就不大有灵力的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是雪峰这儿的他也都是这种特点多，也有可能这个地方咱就不妄加评判了啊。自己不好好修行，老带个人让人渡。就找事儿呗，师傅找事儿呗，给师傅找事儿，折腾师傅，也叫给师傅添光彩。我以前都是这样的，我以前把那些人都带到齐老师那儿，给齐老师给你啦，然后我就在那吃瓜看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从来不吭声，你知道吧？只要有齐老师在，我从来不吭声。我觉得齐老师做的挺好的，也用不着我吭声。我就全部都拉到齐老师那儿，然后我就在那吃瓜，我就在那看。然后他不去齐老师那，我可以推荐他去齐老师那儿。怪这僧是对的，这僧太不像话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到进，回到那个碧岩路吧，回到碧岩路吧。我觉得这就是齐老师应该做的事儿。不是我们，哪是我们？我们就是吃瓜群众。我们所有的人就带到齐老师，齐老师做的太好了，老师做的太好了，老师应该继续做。这个就是该老师做的，就可能心里是这样的，就往人往老师这儿哗一推一扔，然后自己就在那吃瓜，吃的可乐啊，有的啥，有的时候还在那品，哎，老师为什么这么说？老师为什么那么说？然后这个学生为什么这么答？呵呵哈哈的，就那样的。学人翠，请师酌。好好，刚才还真是。刚才就是看了一下静清的，看了一下静清的，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啊，这一则。僧问静清，学人翠，请师酌。青云还得活也无，你咋不讲讲禅宗大德？不倒因缘呀、啊，那个有意思。这个碧岩路没意思，那是碧岩路这是什么呀？碧岩路这你要是悟个道，把你打出去滚，你还有个道可悟。不，哎呀，不，你这赵黎明，你不要给我挖坑好吗？你别给我挖坑啊！不说这些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刚才我们说开悟那个事儿了，刚才我们说开悟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天天的跟你说，这新冠好了。这你说的类似于什么呢？类似于说这新冠这个时候好的，新冠那个时候好的，我新冠是吃了这个药好的，我新冠是吃了那个药好的。那没得过新冠的人心里一看，那啊、哦，我跟你说，远离这波人吧！我的天哪，这波人是得过新冠的。我们这儿你不是我们这儿你来了干啥来了？你来干啥？刚才不是都说了吗？有多远？那个抱一团儿。抱一团儿像球一样的咕噜咕噜的咕噜咕噜的，搁稳多远？你进来干啥来了？你从这儿讨到什么？ 你从这儿讨到什么了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是有东西可讨到了，到这儿我们都骂死你。我们这儿没有这些啊，没有这些，没办法，没事儿，你们就是人流。人流是什么？你就是人流。魏宇呀，你非要当这个人流，你就竟祸害人了，你就竟祸害人了，你当这个人流干什么呀？我要的是媒人，我不要你这个人流。什么时候你没人了，那我就要拽着你进来了，知道吗？到时候我就要问问你了，你咋不来听啊？还当这个人流呢？你就是上当吧你。说要说的是真实的，说真修实证的何师兄，如果没有真修实证的就别说。佛法到底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？这个事儿要自己问。僧问净清，学人翠，请师着。你着了之后，你活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咋能不活？不活不是遭人笑话，也是个草里汉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叹号，把净清给气死了。净清呢，他承嗣的是雪峰，他和本人玄沙、书山、太原福上座，他们是同辈儿的。他当时初见雪峰得旨之后，经常以着翠之机就开示后学。刚才我们都有说过嘛，就是着翠之机，这个开示后学就是说的是大凡行脚人就是需要着翠之意，同时就是这个眼好，这个地方上他问的好，这个地方他答的好，你能看出来这个，这就叫具着翠同时眼，还要着翠同时用，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问，你要是问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，你要是答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答什么，这就叫做有着翠同时眼，有着翠同时用，这个时候你才称得上是个僧人，否则你算啥僧人呢？就像是妈妈鸡妈妈想要着。然后呢就是孩子呢就不得不催，就是鸡妈妈要着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啦，你要是真尊的为师你好歹得答一下吧，好歹得答一下吧，就像淡泊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了，淡泊就答了一句，淡泊怎么答的呢，拿一碗茶泼到师傅的脸上。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了呢，张巧也答了一句，张巧就是扇了他一巴掌，然后我说师傅就说了，你竟然敢扇师傅，张巧就不敢吭声了。就是母欲着那个孩子就不得不催呀、啊、母老妈在外头着着呢，你不能不催呀、啊、还有一个呢，那个小鸡儿在里头在这催呢，那你母亲不能不帮他一把呀，这就是这个不得不帮他一把呀，你看着他在里头催你不帮他一把。再说打老师我已经打过你了，你还在说呢，你这个行了，你今天挨了我两顿打。刚才说到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母着母欲着而子不得不催，子欲催而母不得不着。有僧人就说了，母着子催，如和尚份上成个什么事，就是有那个师答，有学生问，就是这个东西的，就是子催了母着了，怎么了于学生份上成个什么便是，那不就是鸡蛋婆克啦，哎，出了好消息啦，不是这个吗，有圣人出世了吗？金青说好个消息，然后这个母着，要是妈妈着孩子脆，在这儿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啊，成了一个好事儿吧。如果是孩子脆妈妈着，于和尚母着子脆，在和尚份上成个什么事儿，成个好事儿。如果是子脆母着，于学人份上成个什么事儿，露个面目。这个答呀都是道理了，我觉得没什么解释。你要是非要解释的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妈妈在往外叨，那个学人在催于和尚份上成个什么边事，哎，这不就是这个行了，那就是完成一项好什么了，好任务了。如果是子催母着于学人边上成一个什么事呢，露个面目，就是让你有个入处吧啊，就是说就是这个于学人这儿，于哎呀，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，这个就是教味太浓了，不解释了啊。所以呢，净清门下有着翠之机，着翠之机就是说你学人你要问，你要能问到一个好地儿，然后呢你这个回答的人要有能够回答的之机，这两个要是能在一块一碰出一个电光火花，行了就没事了。所以这个僧人呢、啊、就是所以呢 这个僧人就知道净清有这个着翠的事儿，所以就直接上来就问了，那我现在翠了，请你着，你不是有电光火花吗？你不是一着这个鸡蛋壳会开了吗？那现在我翠了，请你着，我看看你这鸡蛋壳怎么开。这个僧人呢、啊、就是这一问问的还是挺不错的，这一问问的还是挺不错的。关于这个着翠的这个，我查了一下，最早的时候是这一段，大家看这一段是香严智贤禅师的，香严智贤禅师，他最早说的是子着子翠母着，他最早说的香严智贤禅师有一首偈子：子翠母着，子觉母壳。子母俱亡，应缘不错，同道唱和，妙云注解，妙云独角，师事学徒宇多什么什么的，这就是他曾经有个偈子说的，就是说的孩子往外脆，母亲往里头阻绝，然后呢他把这个母亲的壳给他弄破了，他就觉悟了，觉悟以后是什么，也没有孩子了，也没有母亲了，应缘不错，同道唱和，独云妙云独角，妙云独角，同道唱和，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有一唱一和，然后呢有的人就说，哎，这个是就是是
老师没有分享。
哦，好好好。看到了没？香严智贤禅师。子翠母着，然后呢就是那个孩子就从妈妈的壳里出来了。孩子从妈妈的壳里出来的是啥样子啊？啊，放光动地，从此多了一个圣人吗？不对，孩子从妈妈的壳里出来，也没有孩子了，也没有妈了。哎，这个就是应缘不错，应缘不错，这个就是机缘恰好啊，机缘恰好啊，这一唱一和，机缘恰好。哎，有的人也说了，这不是的，这一唱一和，这个是他独自的，有的人说的是独自，有的人说的是唱和的，这就是说的是子翠母着，就是这个事，这是说的是师徒的一问一答的回复。正好到那儿瞧，这个按照来说是子母俱亡，子母俱亡啊，这就是说的这一个。另外一个的，大家可能有点印象，我后来查了一下，元音老人在《据解秤砣》里面也说过一个，就是青化打为挪这个，我再重新的再结束一个，再共享青化打为挪的这个公案里面也有，元音老人有一个评唱。对，我现在把这个分享到屏幕了，不知道你们能看到不能。啊，这个应该怎么样把它的字儿显大呢？字体，稍等，没了。我把这则公案干脆把它复制粘贴一下吧。着翠同时。第一则公案里面就是那个兴化打维挪，这个老人有一个眉批。老人当时就说，于节骨眼上顺水推舟，使学人悟来，又有着翠同时之妙，真是大手笔宗师，就说过这个。看看老师的据解秤砣里有没有这个关于着翠同时的一个强调解释。至尊元音老人称他是大手笔宗师，因为他能号准。这个广道者的脉能找准节骨眼，广道者沉迷于这个公案，又孜孜不舍，像壳里的要破壳而出，在里面，真净禅师找准时节，在外头一着，顿时无名壳破，打破他的，就是一个在翠里面再着，着翠同时之妙啊，着翠同时之妙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广道者问兴化打维挪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智就下禅床，然后吐舌。然后呢广式打一作句，然后智说这是风力所转，就是哎呀你就这么打，你这么打，这个就是这是你的思索，这是你的思索。然后他又问了石双林说你是什么意思啊，然后广又打一作句，然后林说哎呀这个作句好倒是好，但是你这一打呀你都不知道你是咋回事儿。然后又问真净客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个广道者又打了一个作句，真净说他打你也打呀，你也打呀。就是说的你还有一个打一座句在，你还有这个在，他打你也打，你别要这个，真净说他打你也打，这句话正好 就跟他就相应了。哎，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，丈夫当断不自断，心化为人彻底汉，以后自他从他眼子开，棒了罚钱趁出院。老人就说这个真进课文，这个有就是顺水推舟，他打你也打，就是这句话，因为那个这个广道者他是打那个作句，他就顺着这个打说，他打你也打呀，你也打呀，他打你也打，他打你也打，他打你也打，好像是一个问句，实际上的话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叹号，他打你也打，你还有这个干什么，你还有这个干什么，顺水推舟，顺着这一个打，顺水推舟哟，他就在这个地方上就子母俱亡了。然后呢又有浊翠同时之妙，就是这个时候广他正好有疑，然后呢这个真进课文，也就是一句倒过来破了他的疑，这就叫做浊翠同时之妙，真是大手笔宗师，真是大手笔宗师。齐老师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是大手笔宗师。靠准了脉呀，能知道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是知道他这个时候很沉迷，然后呢这个一句答来把他的就给他卸，彻底的把他的思想，把他的这个负担给他卸下来了，彻底的给他卸下来了。我啄不动他，赵立明，我怎么能啄得动他？我啄我自己呢，先做的自然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关于浊翠同时的这两个，一个是老人说过的这个浊翠同时之妙，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啊香严禅师的紫翠母浊紫绝母壳，能看到这个香严禅师的吧？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就先讲一下这个翠和浊，然后明天再接着往下学。明天不是明天，下个礼拜五应该就能够学完。这个没有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拐弯的地方。它就是讲浊翠同时的这个，就是讲浊翠同时的，一个浊一个翠，就是讲这个。但是静清也没浊出来个啥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这个张巧，这个淘气的小孩儿，你看看，一点也不讲礼貌，咋办？这个魏宇，你可要那个了，可要那个了。你这个比静清禅师强多了，我对你有印象了。今天比静清禅师强多了，又是无过，人家去锄地了，然后你还能说人家不在语言里？你反正你都比静清，你还说静清洒脱。你第一个说他无过，第二个说他不在言语里，第三个夸静清洒脱。你这三点我都记住了，我记在心里了。